好，我们现在翻开到约翰福音的第六章啊，又要看到另外一个神迹啊，第四个神迹。那这个是大家非常啊耳熟能详的啊，五饼二鱼啊，这个神迹。我们来看到第六章第一节，到这事以后，那指的前面的这个啊医好38年的这个瘫子这个事情，而且耶稣跟这一些法利赛人其他的。在讲到安息日的问题的时候啊，这事以后，耶稣渡过加利利海，就是提比利亚海。其实这个不是海，它是一个大湖啊。我们的讲义里面有附一张耶稣当时的这个地理图啊，地图。那你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湖，在这个啊右边中间那边有一个啊，什么个加利利海啊，一个加利利海啊。那么这个湖呢，蛮特殊的哈，因为地形的关系，它经常会突然起大风浪，没有任何预警就起大风浪啊。那么这座湖有人称它做加利利海，因为它蛮大的哈，或者叫做提比利亚海，也可以叫格尼沙勒湖啊，在旧约里面常常提到格尼沙勒或者基尼列湖，指的都是同一个地方啊。那么有许多人看见他在病人身上所行的神迹。其实在圣经里面，除了刚刚我们讲说医好38年的这个瘫子之外，其实耶稣还行了很多的神迹，医治了很多的病人啊、哦。所以他们看到主实行的神迹，就跟随他。那么跟随他的人，其实有很多的目的。有的人是要看神迹，有的人等一下你会看到是要吃东西啊。是要得到一些利益啊，当然有人是真心要来跟随啊，当然各种人都有啊、哦。好，耶稣上了山，跟门徒一同坐在那里。那时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好，这件事情是发生在逾越节的时候。你想想看，前面哪个事情也是发生在逾越节，在第二章啊，耶稣出来服侍的时候，不是做两件事情吗？一个在迦南婚宴里面，另外一个就是什么？洁净圣殿，那时候洁净圣殿的时间就是逾越节，可见从第二章到第六章已经经过多少时间了？一年的时间了啊、哦！好，耶稣举目看见许多人来，就对腓力说，腓力是他的门徒，也是伯赛大的人，我们从哪里买这些饼呢？叫这些人吃呢？其他的福音书记载说，你们给他们吃吧。神经常会对我们来说，你们给他们吃吧，来喂养他们，给他们吃代表他们怎么样？有点回应啊。耶稣说你们给他们吃吧，代表他们怎么样？
饿
了嘛，对吗？这么简单的 conversation 怎么你们要回答 OK。 好，他们饿了代表他们有需要，这耶稣的意思是说，你们要看见别人的什么需要，看见别人需要，你要怎么样去满足他，成为他们的供应，是不是这样子？所以神常会跟我们讲，你们给他们吃吧啊。好，耶稣说这话是要试验腓力。哇，当耶稣的门徒常常被试验了哦，试验以腓力的什么能力吗？他们饿了你给他吃吧，诶，是不是要试验腓力的能力，做事能力？不是的，耶稣才不是要你的做事能力，耶稣在试验腓力的什么信心，你是不是愿意到神的面前来支取神的能力？今天神都在试验我们，试验我们的什么信心够不够。然后下面那一节啊，连牧师说最喜欢这一节啊，他自己原知道怎样行。我们的耶稣永远有答案，永远有出路，他知道怎么做，但是他的目的是要门徒们来看看对他的信心怎么样，碰到事情的反应是怎样。腓力就回答说，就是20两银子的饼，叫他们个人吃一点也是不够啊。这个腓力是当地人，他知道哪里有东西吃，哪里可以买东西吃啊。他说20两的银这个饼，其实中文翻的有点怪怪，20两银子多不多？很多了，对不对、哦、其实20两其实不是真的20两，是200个银钱。那当时一个银钱大概是一个工人工作的工资，那也就是说一个工人呢工作200天的收入呢， 去买给这些人吃呢，也是不够的，每个人吃一点点都不太够了哦。所以你可以知道，腓力在这个试验当中他是失败的，对不对？因为他会一直用人的方法想到物质怎么去填满他们啊。有一个门徒就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啊，安祖啊，对耶稣说，这里有个孩童带着五个大麦饼两条鱼，只是分给这许多人吃呢，还算什么呢？诶，这个安德烈好像好一点，对不对？诶，自己没东西就找一个小朋友，诶，这个小朋友有东西，什么东西呢？五个大麦饼跟两条鱼。有时候我在问弟兄姊妹，为什么可以耶稣可以喂饱五千人？他说，因为他有大麦饼，那个饼很大。错了啊，读圣经不要这样读啊。什么大麦饼是什么？大麦做的饼啊，不是大的麦饼啊，千万不要乱，不然就很好笑，对不对啊？好，这个大麦饼是当时最廉价的一种小馒头了，小面包一点点，是一个小朋友啊吃点点心用的。那鱼干是干什么？那小鱼干是给他配东西，有点滋味这样子，很少东西，对不对？是一个不起眼的东西，根本连一个小朋友吃都勉勉强强。现在耶稣说，那么多人给他们吃吧。不过腓力还这个安德烈还不错，对不对？至少把一点点东西带到耶稣的面前来，好像信心稍微好一点点，对不对？好，好，耶稣说，你们叫众人坐下。如果我们看到再来就是五饼二鱼的这个神迹，耶稣要成为他们的供应，我们要来享受主所赐的食物，对不对？要怎么做？第一个要怎么样？坐下，不要慌张，坐下来啊！人站着都很紧张，坐下来 ，calm down 啊！所以你要享受神的恩典，你必须让自己能够安息下来啊！第一个原则哦。再来，原来那地方的草多，众人就坐下来。哎，众人就坐下来，是不是顺从呢？啊，要顺从啊！好，数目约有五千，那么这个五千是指成年的男人有五千，如果加上小孩子、老人跟女人的话，数目应该两倍，大概是一万人啊，不是只有五千人而已啊，大概是一万人。耶稣拿起饼来啊，这小小东西放在耶稣的手里面，拿起饼来祝谢的，祝谢就是什么？感谢，是一个感谢的祷告。也就是说，我们要领受神的恩典，你要心存什么？感谢，这是感恩。不要看到五个小饼、两条鱼干不算什么哦，你就为这个来感谢神。千万不要因为那少啊，就忘了感恩。我们就来感谢啊，祝谢了就分，那个分很重要啊，在圣经里面讲到动词都很重要，分就分给啊。耶稣来祝谢了，就分给那坐着的人。神祝谢了之后，耶稣把饼就分下去。你可以知道，享受神的恩典，你不但你自己可以享受，你也要怎样分享？你要分出去，你就可以发现神的恩典就可以怎么样涌流出去。涌流是一个一个传啊。如果你看其他福音书，他们坐下来是很有一排一排的哦。很有规则的哦，这样一排一排很有秩序的，在神的家中一定讲究秩序啊。好，再来分鱼也是这样，都随着他们所要的。耶稣是成为每个人的满足，你能吃多少你就领受多少，这是 all you can eat buffet。 但是你去吃 buffet 心态可不是这样子，你要吃到撑了，撑了你还要再一盘，对不对？是不是吃 buffet 的心态是这样？所以很多时候是浪费食物，把自己身材搞坏，宁愿回家拉肚子也不愿意吃亏，对不对？所以吃 buffet 可以看出一个人节制的功夫。阿们。 buffet 的确很不错了， all you can eat， 你想吃什么吃什么，但是它的原则是你能吃多少你才拿多少。现在神的恩典也是一样，你可以吃，你的饭量有多少你就尽量吃，但是你吃不完的也不要浪费啊。他们吃饱了哦，请注意吃饱了啊。耶稣对门徒说，把剩下零碎收拾起来，免得有糟蹋。请注意神的恩典能不能糟蹋？ 不行，一点恩典都不能糟蹋。你吃不了的怎么办？你就分嘛，分给人。神给我们的恩典 always 是福杯，怎么样？满溢，不但你满了，而且这样溢出来了，溢出来不是让你倒掉，干什么？分。所以耶稣说要把他们的这个零碎碎零碎把它怎么样收集起来，装满了十二个篮子。在十二啊，在圣经里面讲到十二，都是讲一个圆满的意思。以色列十二个支派，代表这个恩典是怎样满足的。这个篮子是以色列人啊、哦，他们当时呢，那么如果这个篮子都拿来装东西，可以背着的，可以背着的啊。但你会像后面还会看到另外一个神迹哈、哦，那个时候就不是用篮子了，那你就可以知道那个时候呢，我们到时候再讲啊、哦。他们那个是给外邦人的，又用另外的容器的啊，那就是这个篮子是指以色列人的啊、哦。众人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就说啊，这真是那要到世间来的先知。他们有想到摩西当时所讲的那先知，在生命记十八章十五节，那个先知像摩西一样的，也就是那一位弥赛亚。哦，这真是那一位弥赛亚啊。哦，结果我们来看一下十五节的反应。众人知道啊，耶稣知道众人要强逼，那个强逼把他画下来，强逼他做王。哎，今天如果有人强逼你做王好不好？哎呦，被拱上去做王那不好，很好啊。哎，你都不用做什么，你就做王就好了，对不对？但请注意哈、哦，现在是耶稣，他们其实他们可以把人，我们强逼耶稣做王好不好？请问耶稣是我们的谁？他是主人啊，他是我们的主人，对不对？我们是他仆人，仆人能不能强逼主人去做一件事？请注意，心态完全不对啊！强逼耶稣做王也是不对的，是不是？我们应该学顺服，而不是强逼。我们看耶稣的反应，也是我们做神仆人要学的。耶稣就怎么样？独自退到山上去了。退到山上当然就是跟这一些人怎么样可以隔离。到山上干什么？好好的安息。真正的安息是与主恢复那个交通。其实耶稣你可以看到福音书里面讲到耶稣上山都是跟父神在祷告。如果你看福音书你好好去看的时候，你会发觉一个神迹到另外神迹当中啊都是祷告，你会发现到这一个。那应该讲说祷告跟祷告之间就产生什么神迹啊。所以我们从五饼二鱼这边来看，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基督是我们生命的供应，他要把他的恩典给我们。今天我们不要扣住神的恩典，我们今天手中有什么我们就来感谢神，不要因为他少我们可以看到少没有关系，你很少放在你手中还是很少，你要把你很少的东西放在主的手中，存着感恩的心，我们就来等待神的恩典，坐着嘛。那么经过耶稣基督的这样祝福，即使是五饼二鱼这么小的一个东西，它会让这一万人、哦、至少一万人各个按他们所能够承受的来领受，不但领受了满足了，而且还有余。神的恩典真是一种恩上加恩的恩典，你千万不要不到神的面前那就唉声叹气，哎呀主，我就这么一点点怎么那么苦。很多时候啊，基督徒的苦是怎么样？自讨苦吃，因为你不愿意来到神的面前得供应得满足，神愿意给我们啊，所以你要把你这么一点点东西带到神的面前来啊，神要使用这么一点点东西变成大家的祝福。再来，神给祝福给我们的时候，你不要扣住那个恩典，你应该分享恩典传出去。所以你不要仅仅说哎呀不错，我得到福音的好处，我是基督徒了，那我得福音的好处够了，到这里就停了。生命河的水必须怎么样流啊，流不出去就变成沼泽啊，千万不要让你生命变成生命沼泽啊，沼泽就会怎么样发臭啊，所以要流啊。 再来我们看到第五个神迹啊，第五个记号，耶稣行走在水面上。好，到了晚上，他的门徒下海边去，上了船要过到啊，要过海往加百农去啊。如果你地图可以看一下他们相关的位置啊，在加利利湖。那么刚开始行神这个五饼二鱼的神迹是在伯赛大啊，大概就是东北角啊，这个湖的东北边啊。他们现在要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加百农啊，你可以看它的相关位置啊。好，天已经黑了，那么耶稣还没有来到他们那里，因为耶稣上山了。那么耶稣就打发仆人呢，打那门徒呢，要到加百农去。忽然狂风大作，海就翻腾起来啊！因为我们刚刚讲过这个加利利湖，它地形的缘故啊，所以那个风吹过来，因为山挡着，那个风力直接就灌到这个湖面里面啊，所以常常会发生这样的情形，突然就起狂风巨浪啊！门徒摇橹就是很辛苦的在那边摇船啊，大概行了十里多路啊，十里多路大概是五公里左右了啊。那么看见耶稣这个在很辛苦在这样的一个狂风巨浪当中，那么摇橹哈，他们看见耶稣在海面上走，那么渐渐进了船，他们就害怕。耶稣本来在山上，对不对？结果耶稣的眼目其实都没有离开过我们，我们就像这些门徒一样在船上面啊，大家都在船上面。在这个圣经里面都有讲到我们，或者讲门徒们，或者你我，一般指的就是教会，可以说是一个教会。教会都在船上面，我们都在同一艘船上面。那么船的外面，那就是世界咯，对不对？世界经常会怎么样啊？像风浪一样，对。而且这个时候天是什么？黑的。当然你可以把它做比较属灵那种灵异的这一种想法啊。这个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就是撒旦常常会在教会，在我们个人生命当中起狂风巨浪，让我们心中害怕。但是你知道，耶稣虽然在山上，他依然惦记的这一些门徒，所以这个时候耶稣就在海面上行走。当门徒看到耶稣在海面上行走的时候，其实他的福音书里面写说，哎呀，好像水怪啊，一个怪物，好像鬼怪一样啊。因为这个是一个超越自然的一种现象，人怎么可能在海面上行走呢？对不对？他们看到这些都是渔夫啊，耶稣的这些门徒大部分都是渔夫哦，这个从来没看过这种现象，所以他们心里就害怕。那么耶稣对他们说，是我，不要怕。其实如果我们看其他英文圣经的话，你会看到他讲的不叫做是我，他说 I am， 谁才可以称 I am？ 只有神啊！记得我们讲过很多次，对不对？你在约翰福音里面常常看到 I am 的这个字眼出现，这个 I am 是神在称呼自己名字的时候叫 I am。 而在出埃及记里面，然后摩西那么在要神托付他带领以色列百姓要出埃及的时候，那摩西也问神说，你叫什么名字啊？如果我的这个以色列百姓要问起说我的神叫什么名字的时候，我好回答他们。那么中文圣经说啊，耶和华就说自己是自有永有的神，对不对？那么英文圣经跟我讲就比较贴近一点啊，叫做 I am， Who I am， 我是，我就是那一位我是的我。有点闹腾啊 ！I am 的神，我们已经讲过很多次啊，希望你把这个记起来。所以耶稣在这里再一次宣告：我是，我就是那一位神啊！不要怕。可见门徒怕不怕？当然很怕嘛，对不对？啊，你要知道，有时候耶稣从死里复活里面对门徒第一句话说什么？愿你平安。可见他们平安吗？他不平安嘛，很害怕嘛，所以主耶稣说：“愿你平安，神要把平安赐给我们啊。”耶稣说：“不要怕，是我，我是，不要怕。”门徒就喜欢接他上船。哎，我们要欢欢喜喜的邀请耶稣进到你的生命当中。 你要欢欢喜喜的接待耶稣到教会里面来啊，有主与我们同在一条船上，狂风巨浪你不用害怕啊，我是不要怕啊。船历时到了他们所要去的地方，把历时画下来。他们本来在摇橹摇得好辛苦，对不对？看到耶稣心里害怕，耶稣来了他们就很欢喜。然后很奇妙一件事，船历时，就是马上，虽然没有特别讲它是神迹，请问这个是一种神迹？诶，本来在海面上，然后立刻就到了对岸，就是加百农。所以那个历时你可以看到，其实这又是另外一个记号在这里，马上超越时空嘛。好，再来，结果呢第二天就很多人又来找他了，从四面八方来找他。当然找的其中有一群人是这样子的，我们直接跳到26节。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你们找我啊，很多人来找他，从各地来找他，并不是因看见的神迹，其实有一些人是因为看神迹来跟随的，也有一些不是要看那个神迹，不是看了神迹来跟随的，乃是因为什么？吃饼，对吧？因为刚刚五饼带二鱼嘛，哎呦好奇妙，我竟然有东西吃得饱饱的。所以有人跟随耶稣是要得好处的，的确有哦，跟随耶稣要得好处的哦，到教会里面来做生意的，有没有这样的人？有，教会的门要不要为他开？要嘛，开了就有机会让他能够信服福音嘛，所以千万不要说，哎，你来做生意不让你来啊，我们欢迎你来，因为教会是一个容纳罪人的地方。阿们。所以教会会不会有问题？绝对会有问题，因为它是罪人集中的地方。怎么讲得这么可怕？但是很可喜的一件事情，来到教会的人是因为他知道他是罪人，所以我们都是一群什么蒙恩的罪人，知道自己生病了，我到医院去找医生，我知道我是罪人，所以我到教会里面来找，找谁？找耶稣，对不对？因为他是我们的大医生，所以原谅我这样比喻，希望没有得罪各位，你看还好没跟你讲啊，跟隔壁讲你真像罪人。不要讲不要讲啊。好，我们再继续往下看，的确耶稣点出他们来，你们跟随我不是因为看见神迹，其实看见神迹还跟随神还不错了，其实这还达不到神的目的。其实主的目的是什么？你要看见，你要跟随是施行神迹的那一位神，你要跟随的是神，不是跟随那个神迹，也不是只跟随那个恩典，更不是因为我吃饱了我来跟随，耶稣劝勉他们说，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就是人子赐给你们的，因为人子是父神所印证的。那么在这边，我们在读经文的时候千万不要误会耶稣的意思，说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那有人说，那如果是这样，那我们就不要工作了，我们现在目前的工作不是要赚那一种会坏的食物吗？对不对？那耶稣的意思不是说你不要工作， no， 耶稣告诉我们，你要劳碌几日啊？六日，我们现在劳碌五日而已，对不对？神说你要劳碌六日，第七日你要怎么样？安息。有人说安息，就好好睡觉啊？不是，安息什么意思？不仅仅来到教会，是来到神面前。如果你来到教会也没有安息，也是这样子，我来到教会，但是他没有找神，来到教会也是白来，是不是这样子？这个是主要，你要来到神的面前重新得力。所以安息的目的是让我们能够专心的来亲近神啊。所以安息日的意义要把它记清楚，你才不会陷在那个字句里面，字句叫人什么死啊，只有经意才能叫人活啊，所以你要来到神的面前啊，来跟他啊很好交通啊。然后耶稣也在受魔鬼试探的时候也讲了一句话，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要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马太福音4章4节的样子，你回去查一下， 在这边耶稣讲得很清楚，人活着不单是靠食物，这个食物就是一定会坏的啦，就是你劳力去赚来的所有的一切，不单靠食物。那请问要不要靠食物？要，还是要。但是食物是重要，但不是最重要，最重要是要靠神口里所出的什么一切话。所以在这里也是特别，耶稣特别强调的是，不要为那个会坏的食物去劳力，不要把这个东西当作是第一位啊！你要去为存到永生的食物去劳力。什么是永生的食物呢？那就是神啊，可以是神的话，追求就是属灵的追求。你要把你的 first priority 放在寻求神啊。然后这边耶稣要告诉我们啊，这个是什么食物呢？啊，这种永生的食物是什么呢？就是人子，但耶稣要赐给你们的。那个赐特别把它画下来。既然是人子要赐给我们的，请问是不是要你凭劳力去把它赚来的？不是，是指人子要赐给我们。既然是给我们的，就是一种白白的给我们。那么这些人听到之后，众人就问他说啊，我们当行什么才算做神的功呢？也就是说，我们该做什么才可以讨神的喜悦呢？那我把这神的功把它注明一下，是复数，代表我要做哪些事情才可以让神感觉到哎不错，然后把那个永生的食物赐给我们呢？啊，代表我们要凭什么行为才可以赚得到呢？其实他又误会了，耶稣讲的是属灵的东西，他们把它想象成物质，我必须 do something 然后神才会喜欢我，然后做了什么才可以讨神的喜欢，我才可以得到这永生的食物。所以耶稣又必须回答他说，信神所差来的，差来的什么？人子耶稣啊，所差的，你们现在都知道了，所差的就是耶稣。所以说你们要信什么？信耶稣，这就是做神的功。那个神的功也把它画下来，这个是单数的。如果你看英文圣经就比较清楚啊，中文圣经你看不出来啊。这就是做神的功，神的功就有一项，哪一项？信耶稣。只有做这件事情，这一个就是神的功。所以请注意哈，我们在做所有的事工里面，如果不是为耶稣做的，这些都不能讨神的喜悦，很清楚对不对？所以我们服侍人心态一定要很正确，否则你做的叫做白工，不蒙纪念，而且凭着血气在服侍的，常常会绊倒你，也会绊倒别人啊，所以我们要很小心哦。好，再过来，他们还是不太清楚。他说：“那你行个神迹吧，哈、哦，你行神迹，那我们看见我们就相信。其实信不信，这是不相信的。请问神迹是表演给你看的吗？神说我行个神迹，你相信了你就来。但请问你会发觉，行了一个神迹呀、啊，他们又会想看另外神迹。请问以色列人在旷野40年，神有没有天天神迹施行给他们？哪里有？”哦，马拉是神迹，很好。云柱火柱是不是神迹？是不是天天跟着他们？他们是不是看了40年？其实他们刚才是看，其实看了40天就够了，本来看40天就够了，就可以进迦南了。他们如果那么相信神的话，完全相信的话，他们早在40年前就进去了。那为什么没有进去？因为不信嘛，或者说信心不够嘛，是不是？那信心不够就怎么样？多熬练嘛。我们跟守属神的路也是一样哦，你信心越够的话，你那个旷野的时间就怎么样？越短，早一点就进迦南了，是不是？那你信心不够，哎，没关系啊，神很有耐心的哦，神看千年为一日，一日如千年，那就慢慢绕吧哈、哦，绕到哪一天哦哦开窍了 ，OK， 进去，神的门 always 打开，最重要是你的信心，所以神在试验每一个人的信心，对不对？好，他就讲说，诶，我们祖宗在旷野吃过那个玛拿啊，如经上所说的，他从天上赐下粮给他们吃。其实犹太人观念里面说， 那一位弥赛亚，那一位先知再来的时候，他所行的神迹会比摩西来的大，会赐下天上的马拿下来啊！他们犹太人都相信，而且他们相信，他们认为当时那个他哈、哦，这边讲他是指的摩西哦。他说摩西啊，从天上赐下粮食来给他吃。他们在 question， 他们在质疑耶稣啊，你不过才喂饱五千人呢、啊，那有什么？以前摩西时代，这个摩西呢，天天喂饱以色列，不要说天天啦、啊、只要一天啦、啊、以色列多少人啦、啊、200万，你一万人算什么？其实他们在讲的是这个意思啊。好，马拿，马拿另外一个意思，你知道马拿原来意思是什么吗？叫做这是什么？马拿是这是什么？因为没看过嘛，马拿啊、哦，所以人问你马拿什么意思？这是什么？因为没看过。然后圣经后来说它白白的，很像圆锥子啊，哈、哦，圆锥子啊，就是圆锥，圆锥子看过吗？一粒圆圆的啊，圆锥知道吗？那个种子、啊、小小的啊，那你可以煮啊、炸啊，什么都可以去做啊。吃起来甜甜的，一点点甜甜的哈、哦，天天吃马拿好不好？好不好？天天吃白白的、甜甜的啊，而且自己捡啊，好不好？哦，吃一餐还不错、啊，吃40年啊。但是有时候我们想，哎呀，煮完了马拿多好，从天上降下来食物啊，多好，对不对？呀，那我们要好好看圣经哈、啊，现在的马拿代表什么意思哈、啊？好。现在马拉当然在啊，当然不在啦。那个现在已经没有，现在约柜里面只放了什么？本来约柜里面放了三样东西嘛，对不对？摩西的法版2块，对不对？当然不是摩西的法版了。这两个法版是神写的嘛，对不对？是摩西把它带下来，所以不能讲摩西的法版了哈，这是错。再来亚伦那个发芽的杖，对不对？那另外一个就是用金罐子装着马拿，但是后来只剩下法版。当然现在约柜在哪里也失踪了，也不晓在哪里、哦、好，我们再回过这里面来看啊。这个马拿是过去神赐给以色列百姓吃的、哦、耶稣现在回答说，我是在告诉你们，那从天上来的粮不是摩西赐给你们。耶稣在这边讲不是摩西给的，是谁给的？是神给的啊！所以纠正他们的错误，不是摩西给的，因为摩西只是一个预表，预表人子耶稣基督啊。他说乃是我父将天上来的真粮，把它画下来，真粮赐给你们。那个赐是现在式，以前那个马拿是过去式，是过去，过去神在以色列百姓在旷野的时候赐下的天上的食物，不过那个是过去，那个赐了马拿的人都死掉，后面会解释。现在神赐的真正的粮食，真粮，那代表以前的马拿是什么？是会过，不是假的啦，他那还是真的，还是神的。那个是会过去的，那个是会毁坏的。所以你可以看到那个马拿，哎，你今天能拿多少你就尽量拿，你多拿了吃不完，它会怎么样？坏掉，这个是朽坏的，会坏掉的啊。所以现在有一个真粮跟以前一的马拿来做一个比较，一个是真正的不会朽坏的，一个是以前的是会朽坏的，来做比较啊。所以一个真粮啊，因为神的粮就是从天上降下来赐生命给世界的。这个真粮必须有两个条件，第一个从哪里来？天上，代表是神赏赐给我们的，是白白的啊，是白白的。再来，这个粮所带来是赐什么？生命的，是赐来一个新生的生命的啊。这两个条件啊，好，我们翻过来啊，不，抱歉，这是我的圣经哦，34节，他们说主啊，常将这粮赐给我们。你看他们还想到什么啊？吃啊，天天常常赐给我们。所以他们还是用一种属地的想法在想到这个东西是可以吃的啊。所以啊，这个 这保罗通也常常跟我们讲哈，属灵的事啊，我们属血肉的人不能想得透的哈，唯有属灵人才能够参透属灵的事情，才能够知道啊。那感谢主哈，因为圣经把这一切都把它显明了，启示给我们知道哈，所以愿我们每个人都成为一个属灵的人，才能够明白属神的事。好，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我就是一样把它画下来，看用圣经你又更清楚了， I am 我是啊，因为中文圣经因为文法的关系呢，我就是啊，其实我是生命的粮啊，我是生命的粮，非常重要一个宣告。这件事情其实发生在逾越节，对不对？逾越节当时是以色列就出埃及的时候，要宰杀羔羊，对不对？把羔羊血涂抹在门楣门框上面，面面的监视过来的时候，看到有羔羊的血就跳过去，所以是 pass over， 逾越节是这样子来，就不击杀那一个有血的，有羔羊血，你用其他血还不行哦，羔羊血的长子他就不灭，跳过去，这是一个救恩，一个救恩。再来，他们杀了羔羊之后，这羔羊怎么处理？吃掉，吃掉是个粮食，这代表耶稣基督要成为我们的真粮。你可以看到旧约所有一切都在预表耶稣基督啊，所以耶稣说我就是那生命的粮，代表可不可以吃？要吃，你要吃耶稣的血啊，不，你要吃他的肉，你要喝他的血。所以当时的世代啊，初代教会说，哇，你们基督教基督徒很可怕，吃人肉喝人血，邪教，他们当时用这样在迫害基督教的啊，不晓得这个意思啊，等一下我们会解释啊。很多人到现在还不晓得、我们要吃耶稣的肉喝他的血是什么意思，耶稣自己讲的、你不吃我的肉不喝我的血就跟我无份啊。好，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请问什么样的人可以到耶稣的面前？信他的人，所以请注意，是信他的人才会到他面前来。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因为耶稣是生命的真粮，他要成为我们的供应，成为我们的满足。信我的永远不怎样渴，因为前面在第四章的时候讲到耶稣是那生命的什么活水，对不对？跟撒玛利亚人妇人，你们还记得那个吧？不记得就把你当掉。耶稣的恩典是白白的，黄老师上课不是那么恩典啊，把你当掉重修。好好的读啦齁、所以不然就觉得当老师有时候蛮辛苦的齁、当老师有时候蛮灰心的齁、不过教书教了18年现在继续在教齁、好，再概括我要跳过来了齁、我们请看到这个47节，其他就你慢慢看齁、那看不懂的你再问好了齁、47节啊，我实在的告诉你们，信的人有永生。那信的人是信什么的人？信子的人，儿子的子，信耶稣的人是有永生啊。永生我们已经解释过了齁、我就不再解释齁、我就是生命的粮，这个生命的粮，那个生命你给他小字注明一下，是活的意思。我就是那活的粮，不是死掉的粮，不是以前那个马拉，是从天上降下来那个，现在要赐给你那个真粮，是一个活的，是可以让我们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的那个粮啊！你们的祖宗在旷野吃了马拉还是死的，代表那个是食物，是属天的一种食物，是可以满足你肉体需要的一种食物，吃了还要死啊，这是就是我的意思了、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叫人吃了就不死，因为得的是永生，让你的生命跟基督连结在一起，得的是永远的生命。我是，你看又是一个 I am， 有没有？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有人说那我们就基督徒永远不死了，对不对？基督徒是不是永远不死？ 对的，当然是永远不死。灵永远不死，对不对？我们的灵永远不死。我们的身体虽然会死，以后复活之后有没有身体？有，当然有身体，叫做属灵的身体。长什么样子？不知道，是一个极其荣耀的身体。有，在哥林多后书那边有提到，是一种在一眨眼之间就成为那一种属灵的，我们称它做灵体，不是现在这个东西的，这个东西必然朽坏哦。所以啊，不要一天到晚操练身体而已啊。24 hours Phoenix 啊，重不重要？重要，但是不是最重要。不要听王牧师上了之后以后都不去了啊！要操练身体重要，但最重要你要操练什么？敬虔，提摩太前书。我们现在不是在查提摩太前书小组教材，有没有？要操练敬虔。什么叫敬虔？像神的样子。如果你看英文圣经很清楚 ，Godly， 像神的样子啊，所以我们要操练像神的样子。那有人很重视保养养生啊，对不对？尤其女孩子，哎呦，怎么样注射那肉毒杆菌可以让你皱纹不见，年轻一二十岁？但是你为什么不让你的新生的生命更加的成熟长大呢？哦，所以可不可以注射？可以，但那不是最重要的。打了还要再打然后我们继续往下看啊。好，人若吃了这粮就必永远活着。我所要吃的粮就是什么？我的肉。哎呦，要吃耶稣的肉，而且要好好吃，看看红烧的还清炖的都可以啊。是为世人之生命所赐的啊。那有人说，耶稣已经死了，我怎么吃他的肉啊对不对？其实耶稣讲的意思是什么？我的肉就吃我的身体。我们再看下面的解释，你会比较清楚啊。53节，耶稣说：“我实在在告诉你们，人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所以你要吃，要喝。”这个代表说，耶稣啊，他是讲的他在十字架的工作。他的身体必须要先舍去，吃我的肉的意思代表他的肉要被切开，要裂开，这个代表在以十字架上他的救赎。所以那个肉，耶稣的肉代表是十字架的救恩。如果你不经过他这个救恩的话，你就永远不得救。当你愿意来吃耶稣的肉的意思代表你接受这个救恩，你就看见神的国，你是不是就进入神的国？耶稣跟谁讲过这个观念？哪一位先生？他是犹太人的官，晚上来找耶稣的，哪一位？尼哥底母，讲到重生，有没有？所以弟兄姊妹，读过的要常常去读啊，当用各样智慧把神的话丰丰富富的存记在心。阿们啊，讲过的嘛，才讲过不久嘛，对不对？重生，好，当我们吃他的肉代表耶稣基督在十字架的救恩，我们愿意来享受的时候，我们就已经进入神的国。喝他的血代表我们相信他的救赎的功用已经用他的宝血洁净我们的什么？我们的罪。所以这个讲到是一个救赎十字架的功课在这里啊。所以耶稣才讲说，如果你不吃我的肉不喝我的血，就没有神的生命在你里头，代表你跟这个救恩就怎么样？无份。所以吃跟喝代表是一种享受，享受主的恩典，代表是一种有份，有那一份在里面。所以你要不要有一份在永生的这个生命里面？要不要？
要。
那你要怎么办？吃耶稣的肉，喝耶稣的血。当然你都要说吃不到了，有，就是你要接受十字架的救恩。好， 当然当时听不懂，感谢主，我们当时听大概听不懂。哎呀，那把它割下来啊！其实当时如果把耶稣的肉割下来吃，有没有用？没有用，为什么？他还没钉十字架，所以你后面有一节经文啊，这个我们就看到63节，叫人活着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耶稣在告诉他说，你吃我道成肉身的身体是没有用的，除非我上了十字架，救恩赐下来，你相信，相信才有用。那如果耶稣还没上十字架，有没有用？代表这个救赎是无效的啊，是无效的啊。所以当时众人强逼耶稣作王，如果耶稣就真的作王了，请问我们就享受吗？我们就享受不到了，你就吃不到了啊，你就没法得到这样的一个恩典啊。好，那我们就要跳到刚刚的63节，我们跳过来了，其他就请你自己去参考去读。叫人活着的乃是灵，叫人活着就是属那个灵活着的啊，就是我们的人的灵。那么在接受耶稣的时候啊，以及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之后赐下那个圣灵啊，那个圣灵会成为我们的那个活命的一个泉源啊。肉体是无益的，那这耶稣讲的是说，即使是道成肉身的耶稣，如果他没有上十字架的话，这个肉体都是没有用啊，指的是他啊。好，那么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哇，那个灵就意思把它解释出来了，什么是灵，什么是那个生命，生命是永生的生命，是那个神的生命，就是什么话，谁的话，神的话。你看神的话这么重要啊！耶稣说我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简单讲，我的话就是那个属天的玛拿，就是那天上的粮食。你要不要吃？什么时候吃？天天吃，饿了就吃，你要天天吃。我们教会叫做灵粮堂，代表我们有属灵的粮食，对不对？你到教会来干什么？好好的吃。吃什么？吃便当啊，你要吃一个更好的便当重要，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什么东西？真粮，神的话，天天吃，天天吃，你就有什么属神的生命。阿们。哇，很重要，这几句你真的要把它背下来记下来，然后把它活出来。天天吃神的话，但是你不要暴饮暴食哈，一天读啊，读了24小时，然后不读一年，那千万不要暴饮暴食，会消化不良啊。按时定量，好好读，养成一种习惯。每次吃饭的时候，要想想看，今天吃的属你的粮食没有？你的生命有没有成长那么一点点啊？随时要省察一下啊。好，神的话一出来的时候，哎，真的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反应哦。我们看到60节，哎，那门徒中有好些人听见，就说啊，这话甚难呐、啊，谁能听呢？这个甚难就是有一些人就这样跌倒了，听不懂你在说什么啊？哎，这个实在是，哎，这个你讲的这一些啊，实在很难懂啊，谁能够听得进去啊？你耶稣哈、哦，他说啊。在61节哈，他这话是叫你们厌弃吗？厌弃那小字叫什么？跌倒。你可以看到哈，当人听到神的话的时候，会有这种反应哦。听了神的话，跌倒的哦。你要注意，有时候你讲神的话会让人跌倒哦。如果你成为法利赛人的话，你讲的话是神的话，会叫人跌倒哦。所以你要小心哈、哦，你要好好使用神的话，千万不用神的话来骂人。我以前骂过我儿子，他不听话，我就用真言骂他。我念上面一句，他念下面一句。我下面是智慧人 啊，智慧子使父亲喜乐。下面一句我叫他念，愚昧子啊，叫母亲羞愧。我是在骂他，我儿子念到之后，是一瞬间一甩，马上变脸，你骂我，对，我真的好好忏悔啊、哦！不要用神的话来骂人，要用神的话来干什么？鼓励人，安慰，造就，劝勉。真的哦，想想看你多少时候用神的话来掩饰你自己的过犯。真的哦，有人做错事，你又会讲很属神的话来隐藏他的罪恶哦。所以真的求神帮助我们哦，千万不要成为这样的人。好，听到神的话，有人说怎么听得进去呢？啊，再来66节，你看，从此他门徒中有很多人怎么退去的，不要再跟他怎么样同行，这就是人啊。再来也有一种反应，68节，西门是个彼得啦，回答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我们已经信了，又知道你是神的圣子啊。我想耶稣听到这一句话一定满得安慰啊。这边讲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那个道就是话的意思。其实彼得讲这个话的意思是说，主的话里面有永生，好吧？这句话我想这样讲你会更清楚，主的话里面有永生。主的话在哪里？ Bible 里面，对不对？圣经里面有永生。阿们。你要永生吗？好好每天来读神的话，让神的话活在你生命当中啊。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我们无法归从，这个代表唯一得永生的道路在于主耶稣，对不对？好，我们已经信了，哈利路亚，我们已经信了，希望我们都成为那个有信心的人，又知道你是神的圣子。这个圣是分别出来，其实耶稣本来就是圣的，他是为了我们而分别为圣，听得懂这句话吗？他本来就是神，神是完全圣洁的，但是为了我们，他自己先分别为圣出来，让我们来学习他的榜样，我们也要分别为圣，这样这句话听得懂吗？好，求神帮助我们，常常要在我们生活的品质上面分别为圣出来。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第七章啊，第七章你可以刚看到刚开始啊，他的弟弟，耶稣的弟弟啊，耶稣是长子啊，他的这个玛利亚的这个孩子啊，那么耶稣的弟弟是不信他的啊。当然后来耶稣这个钉十字架之后复活升天之后，他的弟弟终于相信了，后来成为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雅各，这个雅各就是耶稣的弟弟啊。好，那么我们看到在这个节期啊，这个时候他这个发生的是在祝棚节，所以第六章是发生在这个逾越节，对不对？现在第七章就进入了祝棚节。祝棚节呢，在以色列的这个他们的律法里面呢，这个大概在7月15号啊，那逾越节的话在1月中旬，所以又经过多少时间呢？半年的时间。那么这个逾越节我们知道代表什么意思了哈？那祝棚节呢，是在纪念以色列人当时在旷野流浪的日子，所以在逾越节的这个节期当中，他们会用棕树枝啦，或者加树枝哈，会编一个帐篷这样子，他们会住在里面。而且这一个祝棚节是在他们一年收割完了之后，在享受丰收的一个节庆，所以这个祝棚节对他们来讲是很重要的，是一个欢庆的一个节日啊。那么耶稣在这个祝棚节的时候上耶路撒冷来一起过节啊，结果一来的时候呢，那么他在教训他们，就很多人有一些反应。那这边有三种人哦，我们来看一下哈、哦、十一节有犹太人，你把它注明一下，这个特别讲在这一章里面的犹太人指的是犹太人的宗教领袖，这些宗教领袖呢准备要杀耶稣啊，你可以仔细去看一下。那这个是很讽刺的啦，这些宗教领袖呢在最欢庆的节日里面却想要什么？ 杀人，这实在是哈，还是宗教领袖啊。好，这是第一种人。第二种人呢，在十二节众人，有没有看到？这个众人指的是上耶路撒冷来过节的这些人，可能也有一些外邦人，从外地来的，来到耶路撒冷的啊，来过节的。另外一种人，那么在二十五节叫做耶路撒冷人，有没有？二十五节有没有看到？有哈、哦，你也可以把它注明一下，就是耶路撒冷城本地人。他们三种人有不同的反应。犹太人呢？犹太人领袖是想要杀耶稣，而外地的人来议论纷纷，会说：“哎，耶稣是个先知啊，耶稣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啊？”他们，他们不会是想杀耶稣的了啊。再来耶路撒冷城的人，哎，他们知道啊，这些犹太人想要杀耶稣啊，但是他们也不跟从耶稣的人啊。好，那我们就要跳到。请看到37节好了齁、哦。那么耶稣在这个圣殿里面，那么在这边传道啊。啊，先看14节好了，抱歉齁、哦。他到节期耶稣上殿里去教训人，所以他到圣殿来是在做教导的工作齁、哦。教训，教训是 teaching, 是一个教导。这边讲到殿里齁、哦、他在教导的地方呢是属于外院。啊，是一个比较能够自由进出的一个地方，外院。那一般来讲，他讲到的地方是在所罗门廊啊，一个廊子里面哈、哦，叫所罗门廊啊，在这个地方啊，在做教导的工作啊。然后我们就跳到37节来哈、哦，节期的末日。那么这一个节日一共有七天的时间。那有人说这个末日指的是第八天，那么这七天里面都是非常高兴非常喜乐的一天，到了第八天也就节期最后一天，那也就知道一个喜乐日子就即将要怎么样结束啊。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也可以看到说是当人很喜乐到某个程度之后终要结束，那结束之后怎么办呢？是不是人的喜乐有尽头，人的尽头就是神的一个起头。所以耶稣在节期的末日来宣告一件事情。那我们来看一下、哦、在这个节期里面、哦、有一个他们的仪式、啊、这个时候祭司呢会到这个西罗亚池、啊、一个池子叫西罗亚池，那么他们会用金盆啊，用金做的金壶好了哈，一个容器用金子做着，他们会到西罗亚池里面去装水啊，提水来提到祭坛的旁边，他们换一个银盆，银做的盆子哦，都是用金或银的哈，那这银盆里面有开孔，他们就把水倒到这里来，倒进去，那倒进去之后水就会从那个小孔里面这样流出来，然后他们就开始诵读一些是旧约圣经里面有关于水的这样的一个经文啊，那个经文我都打在讲义上面啊，啊，经文你们可以去查啊。那么这个代表什么意思哈、啊？他们每一个动作都有意义的了哈、啊。我们刚刚讲到说，祝棚节是在纪念以色列在什么时候？旷野，在旷野其实是沙漠的。我们现在讲旷野好像很简单、哦、有时候真的把你丢在沙漠里面啊，你就第一个面临到没什么没水喝，如果一直没水喝你会不会抱怨呢、啊、会啦。其实以色列、哦、你不要老是指着以色列，哎呀你们这些神的恩典这么多，你们实在是不长进，哎呀你们实在信心很软弱，也是不要指他们，也在想想我如果把他们丢在旷野里面，哎呀不要说40年了，把你关个40天看你会怎么样，有人就早就发疯了、哦呵呵对不对、哦、所以不要老是在嘲笑以色列人，有时候想想我们在那个光景里面、啊、我们不见得比他高强到哪里去，真的是这样子、哦、所以有一阵子我真的很低潮的时候看出埃及记、哦、哎呦那些人真是我的写照会不会发怨言？会。所以当你已经出了旷野到迦南了，你也看到一些弟兄姊妹还在旷野的时候，不要笑他们，不要指他，哎呀你们就是信心不够，你应该专心仰望神，你讲的话对不对？ 都对，但这个时候有时候他们听不进去怎么办？你要陪他走，再陪他们走旷野，因为你是约书亚，你是加勒。约书亚加勒有没有信心？有，照理说他们40年前就可以进去了，对不对？但是约书亚跟这一个加勒有没有进去？没有，他一样陪着这200万的人继续绕旷野，绕到时候满足的时候一起进去。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真的要了解，有时候你信心强，感谢赞美主，你看那些信心软弱的弟兄姊妹，尤其才信主没多久弟兄姊妹信心比较软弱的时候怎么办？不要讲一大堆道理，当然你讲的都是真理没有错，但是你要给真理之前最好先给他们什么？恩典。耶稣是不是先给我们这样子，先恩典后真理，先满足他的需要，等他满足他的需要的时候你再把真理给他，他才可以抓得住，他才不会跌倒。哦，千万不要成为那个绊倒别人的人。哦，怕他跌得不够深，跌得的姿势不够好看，来就帮他一把啊！千万不要做这种事情啊！所以他们当时取了这个水放在银盆里面，在旷野里面最需要的是水。在旷野里面，神怎么供应他们水啊？是不是要摩西吩咐磐石出水，对不对？在希伯来书那边讲得更清楚，当时是跟着他们的什么石？灵磐石，有没有？灵磐石，属灵的磐石，这磐石会出什么水来？是不是这样子？这灵磐石就是谁？指的就是救主耶稣基督，对不对？好，有这样的意义在里面。所以节期的末日，一个喜乐日子结束的时候，最后一天啊，应该是第八天，耶稣就起来站着高声说。耶稣是大祭司，他为什么站着？站着在干什么？服侍。如果我们到圣殿里面去看，圣殿里面能服侍人叫祭司，能够到至圣所去的就是大祭司。祭司在圣殿，在这个圣所里面服侍。请问圣所里面有什么东西？圣所就好，不要做成至圣所哈。圣所里面有什么？一进去，右边是什么？橙色桌，橙色桌上面有什么？橙色饼，对，有十二个饼，不错啊。好，进去左边，金灯台。对不对？金灯台要点哦，所以祭司有个工作，要看看有没有油，没有油要加，看看灯台有没有亮，对不对？还有再来最靠近至圣所的地方有一个什么金香炉，对不对？那金香炉的意思就是说圣徒的祷告，对不对？好，这里面什么东西都有，就是没有椅子，有没有把椅子在那边？哎呀，祭司工作好辛苦哦，啊，坐下来休息一下，有没有？没有。那你没有怎么服侍？站着嘛，是不是？神就让你站着来服侍，这样了解没有？啊，那请问耶稣基督是大祭司，对不对？他在父神的右边是坐着还是站着？他为什么可以坐着？他不是大祭司吗？他为什么坐着？代表当。当是什么意思？做好了，他什么事做好了？拯救的工作做完了，代表救赎的工作已经完成了。他坐下来，但是圣经里面有讲到耶稣也站起来过，什么时候站起来过？使徒行传第七章，当施提凡殉道的时候，你都仔细看，天开了。斯提凡看见异象，天开了，人子站起来，站起来。什么事情会让耶稣已经做完大祭司工作，坐在父神右边的大祭司，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站起来？什么时候？你为主殉道的时候。哎呀，从人的眼光来看，斯提凡 哎呦，你要不要做斯蒂凡啊？做斯蒂凡要被石头打死哎，要不要？太可怕，为主做见证哦，那个见证就殉道的意思啦，也代表你做完见证准备人家丢石头的哦，你敢不敢？敢啊，北美怎么不敢？北美谁做见证被丢石头的？没有啊，要在北美殉道是不容易啊，对不对？这个见证是殉道的意思哎。但是如果我们真的靠着属灵眼睛来看的时候，看到天为斯提凡打开了，何等荣耀！看到天开了已经不得了了，对不对？还有看到人子耶稣基督从他宝座上站起来，站起来干什么？迎接啊，迎接斯提凡到天家来，何等荣耀哦！何等荣耀！真的啊、哦，斯提凡的生命是我们要学习。所以真的不要害怕，主说我是，不要怕啊，不要怕。耶稣站着高声说，站着是来服侍，高声的说代表他心里的迫切。他说啊，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人若渴了，套句我们的话，人若知道自己有罪的话，罪会让你不满足，生命有缺口，渴嘛，对不对？如同那撒玛利亚的妇人，渴了才会到哪里去？井边嘛，对不对？你要找水喝嘛，是不是？人若渴了，第一个你要知道怎样，你渴了。如果你不知道你渴了，你会不会来找活水？不会。你如果不知道有罪，你会不会来找主耶稣？你也不会。如果你不知道你生病了，你也不会到医院里面去，是不是这样子？ Yeah. 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干什么？喝。到主的面前两件事情，什么事情？第一个，来。有人到神面前来了却不喝啊，有没有这样的人？有，好可惜，对不对？来了好不容易到神面前了，没有喝，没有喝的结果又回去了，请问渴解决了没有？没有。所以来喝很重要，两个动词，对不对？ Come and drink， 来还要喝，两个字啊。所以记得哈、哦，人若渴了，第一个你要来对地方，喝对水啊，来喝。信我的人啊，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的，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那这个经上所说的齁，就以赛亚书55章第一节，就是来到乐河的水啊，引那救恩的泉源啊。好，你可以去查考以赛亚书55章第一节。那这边来讲啊，请注意齁，那我们说这边的活水跟第四，这个撒玛利亚第四章的时候，撒玛利亚人讲那个活水是不一样，就是不一样的东西、哦、跟撒玛利亚所讲的以那个活水，那个活水是救恩的活水，代表你要接受耶稣基督，接受这一个活水井、哦、把它接受，接受主耶稣的救恩。撒玛利亚妇人，所以你看他接受救恩之后，他生命整个不一样。所以他到城里面去说，哎，那个人把我素来所行的那个坏事通通讲出来，哦，莫非那一位就是弥赛亚吗？有没有？他就拼命做见证，生命改变了、哦、那个是救恩的起头。就像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我们得救了，好，得救之后我们还记得、哦、要来到这个约翰福音的第七章啊，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什么活水江河，不但自己有享受，而且从他腹中要怎么样流出来，要流出来活水江河。那个活水江河代表什么意思呢？下面所讲的是圣灵，讲到是圣灵。因为我们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个人救主，那我们就好像撒玛利亚人来到这个活水井了，我们找到这个泉源了、哦、但是当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之后，升天之后就赐下圣灵来，圣灵就住在我们内心里面， 要成为我们那个活水江河的泉源，要涌流出来。这个代表圣灵在我们内里面、心里面要做更大的事情。所以这两个活水是不一样的哦。所以耶稣说，人若渴了，请问基督徒会不会渴？会啊，我们还是渴啊。那如果你渴的话，你渴就是你已经枯干了嘛。有时候不要以为基督徒不枯干哦，有时候我们拼命服侍，服侍到最后也很枯干了、哦、爱人爱到最后也枯干了，那就想想看，你爱的方法可能不对了哦。你枯干的时候，你就来到活水井支取那个能力，不要让我们生命枯干了。所以一样，不管你信主多久，我们要常常在知道哈、哦，来自己的干渴，要记得来到神的面前来喝，继续的喝，继续的来仰望圣灵，让圣灵的能力来覆庇我们，要从我们的腹中流出来那个活水的江河。千万不要把圣灵关在你的内心里面，把它关起来。我们说我们的身体是圣灵乐意居住的殿，那它居住在那里，不是圣灵不乐意居住的监狱。很多人是把它当作监狱，把它关在里面，不让它说话，不让它做事啊，自己拼命凭自己的血气在做事，然后把圣灵关在那里啊。所以你要开放你的心啊，随时让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来工作啊。所以这边讲的活水的意思在这里啊，这也是祝棚节的一个意义啊。祝棚节啊，让圣灵的能力来覆庇我们啊，来活出那个生命的美好丰盛的生命啊。好，我们再一点点时间翻过来啊，抱歉，还是看我的圣经啊。好，这个时候祭司长呢，他们就下手想要来抓他了。这个祭司长，这个、领袖们啊，就派人要来抓哈、哦。哎，这个怕影响到他们的这一个权柄啊、哦，想要把他抓了杀了，但是他们也不敢啊、哦，真的是不敢啊、哦，因为在圣殿里面结起人最多的时候，怕这一抓，这个产生暴动啊。其实圣经里面提到说啊。主耶稣说我的时候还没到，可见这所有的意所有的过程当中神都在掌权的意思、哦、好，那么我们来看到45节啊，当时这一些祭司长法利赛人呢、啊、差遣这些差役啊要去抓耶稣，结果这差役就回来跟祭司长跟法利赛人说啊，他们就问他们说为什么没把耶稣带来啊，这一个差役就回答说，从来没有人像他那样说话的。可见这差役听了耶稣所讲的道怎么样，信了，真的是那个东西进来了，真的信了啊。法利赛人就说，你们也受了迷惑吗啊，官长或是法利赛人岂有信他的。你看这句话也讲到那种属灵的高傲在这里面，怎么可能信他呢、哦，但这些不明白律法的百姓是被咒诅，你可以看到他对这群百姓们很轻视他们，对不对？但是有时候啊，所以耶稣有时候讲说啊，你们要传福音给那什么人，贫穷人，你要传福音给那些贫穷人，为什么不传给贫穷人，难道不传给那富有的人吗？不是啊，你读圣经千万不要这样子哦。所以很有钱的人企业教就不要传福音给他、哦、千万不要因为这个。什么是贫穷人？因为贫穷人的心比较怎么样，谦卑嘛，对不对啊？觉得自己不配嘛，那这种传福音怎么样，一传就信嘛。那这贫穷人另外一个属灵意义就是这样，比较谦卑的人嘛，觉得邻里贫乏的人嘛、哦、那富足人我们当然也要传，当然要传、哦、千万不要以为、哦、不要传、哦、好，内中有尼哥底母，诶，又提到尼哥底母，对不对？这一位法利赛人的官，对不对？诶，就是他从前去见耶稣，对他们说啊，不先听本人的口供，不知道他所做的事，难道我们的律法还定他的罪吗？哦，这个老人家讲话是很有智慧的，诶，讲了一个很公正的话 你要定他的罪，那要听听他怎么说，对不对？啊，其实尼哥底母那么跟耶稣讲完这句这一席话之后啊，就是在讲重生的这一段话之后，其实他是信耶稣的。其实你看到当耶稣那么被钉死在十字架之后，尼哥底母还是想要用香膏去抹他的，可见他是接受的啊。好，他们就回答说，这一群宗教领袖就回答说，你也是出于加利利吗？实际上他不是出于加利利，这是在反讽他。你为什么跟他讲话？你为什么为他讲话？难道你也是从他家乡里面来的吗？你且去查考，就知道加利利没有出过先知。你说加利利有什么好的啦？简单讲就这样，不可能有先知嘛，对不对？那你说弥赛亚，弥赛亚应该生在哪里？啊？伯利恒，请问哪个经文？弥迦书五章二节啊，伯利恒以法他等等等等啊，有这边就有了哈。哦，这文士都知道这出生在哪里。哎，他们说不是啊，这个弥赛亚，耶稣绝对不是弥赛亚，因为弥赛亚必须出生在哪里？伯利恒。耶稣不是，耶利稣是哪里人？加利利拿撒勒人。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呢？他们否定，那是因为他们不知道耶稣从哪里来。再来，这句话是有问题。请问在旧约里面，加利利有没有出过先知？有的，至少有一位，那一位叫做约拿。约拿就是这边的人啊。你可以参考列王记下14章25节。加特啊，特别讲到一个加特啊，那么那个地方就是在加利利啊，所以他们完全的不相信，他们甚至在这样的节气里面，不但差人要抓耶稣，而且要把他杀掉。所以今天我们讲的这个内容里面，讲到五饼二鱼，讲到耶稣旅海，还讲到耶稣是祝棚节的实际，他来是要带给人恩典，耶稣要我们来享受，他是生命的粮，他是生命的活水，他是祝棚节的实际，他要我们来饮用他的活水啊！求神来帮助我们哦。约翰福音实在是一个非常非常哦，真的是神特别赐给我们的一卷经书哈、哦。我们真的好好的来读，越读我们就越知道这一位神子，越读那一个生命呢、啊，就越照里面。阿们。我们去低头，我们来做祷告哈、哦。哎，我们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你就是从天上赐下要给我们的真粮，主让我们正式来领受，而且是。坐下来安静的来领受你自己的话语，让我们享受你的话语，而且不糟蹋你的恩典。我们要把你自己所给我们的爱，所给我们的恩典分享给我们周遭的人。求主来帮助我们常常在你的话里面，因为你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让我们属灵的生命能够不断的成熟长大。主你必兴盛，我们必衰微，愿属灵的生命在我们内里面不断的成熟长大，而那个老我的生命越来越小。祝福我们这一班每一位亲爱弟兄姊妹，愿意在你的话语里面得造就，得帮助，得安慰，也用你的这个话语能够成为别人祝福。求主祝福你自己的话语，也来祝福每一位愿意来学习的弟兄姊妹，让我们生命在你里面活泼成长丰盛。谢谢耶稣，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们。好，愿神祝福各位。